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8月30号的早上呢，我们继续变换着花样呢，跟你说早安啊！我在变来变去都是那个样的万峰啊。
好，当万峰老师说变花样的时候，我在想哪儿变花样了？
对啊，变来变去都是那样嘛。
不就星期一呢，就是万峰老师家文会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哎，文会呢要来问候一位今天。至少我第一次看到他冒泡的，就是玫瑰百合。我相信应该是一位姊妹啊，千万不要告诉我呢是弟兄哦，我不能这样说，太过标签化了。弟兄也可以呢，叫玫瑰百合，对吧？
对啊，我叫玉兰。
很好啊，谢谢万峰老师开启我们的无限创意想
象。牡丹，你叫牡丹。
我叫牡丹很正常。
不用，
我叫什么呢？
不是，要春兰过来。
翠花。好，所以欢迎呢我们的玫瑰百合上线啦，在我们的第五空间冒泡很早就出现，跟大家呢说声早安。淑琴早安，幸福一号早安，宗弟兄早安。我看到宗弟兄啊，还有圈位子啊，还有大树啊，录音飞啊，哇，你们呢这个开始呢准备给我们一些新闻一些消息了啊。好哦，宗弟兄说玫瑰百合是文丽姊妹，好，谢谢我们的宗弟兄提供了最新消息哦。
老是戳破别人的那个，
好，没关系，
明明人家改个新名字就是为了有个新出场嘛。
是啊，那我当然也要呢欢迎一下，对不对？新出场代表一个新的阶段。好，欢迎我们的玫瑰百合那么早起床，我看到他至少2个小时已经出现了啊。那么大家精神怎么样，状态如何呢？星期一8月底了，8月30星期一的早上，我们仍然呢在节目中上半段下半段都会一起安静灵修，中间呢我们要来学习什么呢？晨语灵训第194个，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呢我们这周要背的金句。万峰老师能不能先预告一下我们这周要背的金句？
为什么要特别预告这个
金句呢？因为有些人已经准备要贴出来了。
哦，这么快就准备贴出来了。好，哥林多后书5章17节，那内容是什么呢？你就好好回去想想了啊。
不用回去想想，现在手边有圣经就可以翻，然后看看。其实大家应该都会背的，因为这一节经文呢，信主初期呢，大部分都会呢背这一节经文，或者是用这一节经文呢来自我勉励。今天有个提醒啦，这个提醒是什么呢？这个提醒就是，您喜欢吃辣条吗？
不喜欢。
不会啊，我记得好像有一阵子万峰老师好喜欢买辣条呢。
我买了回来是给刘芳吃的。
哦，我知道刘芳老师。
还有给苏小燕吃的。
对了，我正要说呢，我们这两位主持人呢，年轻的姊妹好喜欢吃辣条啊。文慧呢好像没吃过，因为我看到辣条我就觉得第一它辣，第二它的颜色怎么那么鲜艳呢？
你吃了辣条就变辣妹了吗？
好，明白，辣妹喜欢吃辣条，这是万峰老师的解释啊。难怪难怪咱们呢今年东京奥运中国队最小年龄的跳水运动员14岁而已啊，全红婵他最喜欢吃辣条了。
那不错啊。
对啊，
那他做运动就能吃这些垃圾吗？
不行不行，所以呢、啊，他想念辣条嘛，然后呢他得了 奥运冠军之后，听说呢有辣条啊生产辣条厂商呢送
给他一吨，
不是一卡车的辣条，后来听说呢退回去了，因为呢太多了，这个第一他吃不了，第二呢就算分送给呢村子里的小朋友吃太多也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从健康角度来说呢，辣条呢没有好处的。第一个，它脂肪含量高，大家知道吗？一包辣条吃进了一天的油啊，哇，你吃的一包辣条就代表呢你今天不能吃油了。所以要告诉小朋友，好，你吃辣条吗？你吃完这一包呢，今天你就只能够吃水煮的蔬菜，还有呢水煮的肉，其他呢都不能吃了。第二呢，辣条原来含盐量高。
对啊，其实那个辣条是那个面筋嘛，
对呀、
啊，那所以其实都是淀粉汁啊，那些
是它的含盐这个量很高，
又咸又辣又肥。
因为呢，这个专家说了，它一包辣条的盐呐、啊，我们吃的哇，好有味道。原来它的盐已经正常平常我们吃的盐一天半。也就是说呢，你吃了一包辣条，一天半之内你不能够吃任何加盐的菜或者是加盐的东西。一天半，如果你天天都吃一包辣条，你想想看你里头的那个钠的含量多高。好，第三，刚才万峰老师说了，热量高，一包辣条接近一顿饭的热量，一包辣条接近一顿饭的热量、嗯、哇，所以呢总体来说辣条呢高油高盐高热量，不是什么好健康食品。
那可以这样啊，辣条用来炒菜，配上这个炒菜的话呢、
哎、
那个菜就能够不用加油、
啊、
不用加盐、
哎、
还有啥都不用加。
好有创意哦，万峰老师您真棒。但是这样炒了之后还是辣条吗？孩子还是想吃吗？
辣菜，
辣菜啊，我还是要说嘛，孩子想吃吗？现在孩子啊都很喜欢吃辣条。
还有你核心说要吃一包嘛，有些时候吃一条嘛。
你呢，你自己想想，你打游戏的时候我们说你不要打那么久，你
还是
拼命，
对、啊、我
拼命打，对不对？
通常都说我过了关才算，然后过了一关又一关、
啊、
又一关又一关。
对，心同此理嘛，对不对？你跟孩子说呢，那这一包呢今天只能吃两条辣条，你想小孩子肯听吗？会听吗？那通常呢一打开就是一包。所以记住啊，一包辣条等于是一天的油，一包辣条等于是一天半的盐，
就是穷人的快乐。
一包辣条等于是一顿饭，那
穷人的快乐。
哦，这个万峰又给辣条贴标签
了。我爸爸以前就是说，哎呀，我们穷，家里头，
所以吃辣条吗？
就是、将酱油拌进去
那
个，那
是不同的。那是不同的，那是不同的。万峰老师类比有一点错误哈。不过呢真的辣条呢有的时候呢小孩子五毛钱就能够买到一包，那那些辣条可能呢它的里头的可能的一些品质也不是太过关。那今天就是提醒大家，因为我知道不是只有小朋友爱吃啊，连大人也爱吃。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
上主
是滋养生命的
泉
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
海天日历，
海天日历，海天日历。声音版，
箴言十八章十三节，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昨日提到，回应别人的言语前，我们应听清楚及想清楚才说出来。若要为自己争取思考的时间，我们可尝试向对方发问，一致请求对方对言论加以解释。这不但能避免自己误解他们的想法，错怪好人，也能借此避免自己做出过多假设，更快找出言辞的核心讯息。唯有我们认清别人的想法并加以思考，才能做出有效的回应，促进彼此沟通。快乐的首要秘诀，不要一直缅怀过去。莫洛亚。
接下来我们一起默想箴言十八章十三节，未曾听闻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箴言十八章十三节，未曾听闻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1年海天日历。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开开心月底时我都要去做，开始从心里为主做，新月
这一首歌很轻快啊，送给大家，做与不做，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纠结，可能也有很多你可以做选择的，但怎么样的选择呢？我想呢，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智慧。就像今天呢，我们听的经文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每次都在说万峰了，因为说我做节目的时候经常插嘴，我在那个节目的那有些节目的评估里头呢，有些同工就写万峰你为什么经常插嘴，
嗯，
然后呢我就在一看圣经经文，本来呢平常都是看雅歌书嘛，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觉得还好还好还好，但是现在一看、没听完就先回答，就是愚昧还有羞辱。
好，万峰老师对号入座，我们也
没
办法，
听完
我们也没办法，因为我觉得你再讲下去我都不知道如何回应了啊。那万峰老师要对号入座呢，我们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啊，勇于认识自己，勇于揭开自己
苍疤
我们给他一个鼓掌好棒啊，一早上就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认罪悔改就改不了、
没那么严重，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说，哎呀神啊，这一方面是我的天然个性。我们每个人有天然个性，天然个性呢其实也有好处啊，当然也有一些不成熟之处，我只能说不成熟之处。那怎么样在天然的个性里头呢，慢慢的成熟，慢慢的改变更新，这个是上帝会帮助我们的。譬如说万峰老师，他的反应快啊，他的头脑聪明啊。
对啊，太聪明了，有些时候呢觉得人家说话说到最后的时候都是废话。
对啊，你看这句话，
因为他们都在拖，
那所以万峰老师要成熟的地方呢，就是呢，第一多一点忍耐，多一点包容；第二呢，就是呢，啊，譬如说人家说的都是废话呢，这个呢不仅是
不是都是到最后的那个部分，
对，这句话呢不但是不能出口，会伤人家，而且呢这句话呢代表你里头呢可能已经开始
骄傲，
对了，或者鄙视别人，那这个就会呢促使你没有耐心啦，不能包容接纳，那这个心态呢就是要让神来改变或者是更新你的。至于你那个聪明啊反应快呢，就不需要改变更新啦。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人啊，这个天然的个性要完全的改变，不，上帝创造每个人都是好的，但是因为我们是在最终生，我们在最终活，所以呢我们里头有一些地方不够成熟，有些地方呢还不够呢更新，我们需要呢上帝给我们的工作。
可能我学这个盟约所说就是呢有些时候呢有些东西想说，但是老是怕不记得说，然后呢别人在说的时候想到，哎呀很想说很想说。
好，你应该学这个盟约，他就那么有体谅，那么能够为别人设想，对吧？所以你看盟约就立马安慰了我们的万峰老师。那谢谢呢西福月把辣条呢，哎呀这个真的是垃圾食品，哈哈，这是大家说的啊。这个情况呢比较详尽的一些报告呢放在我们的第五空间。那真的我们要呢身心灵都吃好的食物，这样才能够呢健壮长大，就像呢我们要灵修一样。那看看呢迦南外语呢也特别提到啊，这个下了一夜的雨，我看气象报告说呢郑州呢这一周呢会陆陆续续的下雨，而且有些可能是暴雨啊，所以我们要特别为河南地区来祷告。另外呢山东呢我看到小五也说啊菏泽那边也是下雨啊，所以有些地方呢持续下雨，我们要纪念出行一定要小心啊，南方秋老虎就发威了。那迦南外语也特别提到呢，他最近都是网课，所以他有点闷了，他想出去走走，
应该走走。
那我们也好闷啊，因为我们待在香港好久都不能出行了，所以也真的有点闷。那更想象呢您在家里上网课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孩子闷你也闷，而且我
对啊还有没朋友啊在这网课。
对，我发现没有在网里头呢，
网里头有朋友但是看不见真实，就
是
有差别。
是所以呢从去年到今年嘛，就是说大家的这个心理健康情况呢急剧恶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呢很多时候疫情一爆发呢我们就立马要封闭， 那不能上实体课程啊，不能够出去啊，不能够有什么社交生活，所以大家都有点闷坏了。那其实我要说的是呢，原来上网课呢，老师要付加倍再加倍的心血，因为在网，你知道吗？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认真听课？哇，这个老师要花12班，哇，不仅仅12班啊，是百万般的心力设计这个课程内容，好抓住孩子的注意力。所以呢，迦南外语辛苦了，我们也为呢所有的老师上网课来祷告。
对，要学歌舞了，又唱歌又跳舞了。
对呀、啊，所以上网课老师辛苦。很快的，8月30，我们说9月1号开学了，那是不是呢？所有全国各地的学校都能够在9月1号正式开学呢？我们也为这个祷告，我们希望都能够准时的开学。就像呢，我们现在呢也要呢到点到时间了，要开始来学习成语聆讯。
成语来自生活体验，真理来自上帝启示。中国成语遇上圣经真理，文化体验碰上属灵教训，成语聆讯。
尽忠报国，大家都知道岳飞的故事。宋徽宗的时候，北方金人屡次向宋侵略，那时的宋朝政治腐化，国防空虚，无法抵御庞大的金兵，屡次战败，许多土地都被金兵占领了。岳飞成年之后曾经4度从军，宋高宗时他更成为抵抗金兵的主要将领。关于岳飞的历史记载众说纷纭的，宋史记载岳飞背上有尽忠报国4个大字的痕迹，到了清代的历史评书《说岳全传》呢，就演绎为说是岳飞的母亲用针在岳飞背上刺出了尽忠报国4个大字，并且用醋墨加上颜色。无论如何，现在凡是不顾私利一心一意为着国家做事，就说是尽忠报国。再把它引申开来呢，凡是部下对主人竭忠尽智，不惜任何牺牲去替主人做事，也可以运用到这句话。而另一个相通的说法就是精忠报国。聆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路加福音10章27节，基督徒是天国的子民，也是管家。圣经中教导做管家的是要忠心，首要忠心，其他条件都是次要的。忠心的原文跟可靠属于同一个字，做仆人的在主人的心目当中必须是可靠的，如果仆人不可靠，又怎么能够把工作交给他呢？路加福音10章27节是主耶稣回答律法师的询问，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句话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侍奉的态度和服务的精神，也更透彻地解释了忠心这两个字。下面让我们思想这4个尽的意思。第一，尽心，竭尽心思做成主所交托的工作。第二，尽性，明白天性尽到人性。第三，尽力，用尽一切的力量来传福音。第四，尽意，殚精竭虑做主的工作。让我们存着乐意感恩的心来尽忠于天国事工，报答主的洪恩大爱吧。
成语聆讯，作者黄瑞希牧师，播音 周彩云。
早上的7:55，这是8月31号星期一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由我们两位在这里，我是文慧，
我是万峰。刚才呢，荣阿姨呢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的是精忠报国还是尽忠报国？
好，那刚才呢，彩云老师呢给我们说的是尽忠报国，但是彩云老师也说了，哎，有另外一个传说或者说传统吧，说是精忠报国。但是呢，不论是尽忠或者是精忠，我想他们的意思都是一样。然后呢，发生的故事主角也是一样的，都是岳飞。
嗯，但是岳飞背后那个就是应该精忠哎。
是吗？
精细的精，
你学的，差点说你学的，你学的就是精忠吗？
我知道的就是了，我看的那些古书啊，都是了。
是我好像呢，听到的故事也是精忠报国，但是呢，今天彩云老师跟我们讲的就是尽忠报国。不过呢，倒是有一项呢，就可能呢以讹传讹，这个历史野史吧，说这个母亲呢，岳母，就岳飞的母亲呢，
岳母
岳飞的母亲嘛，就用针刺啊，这个可能就有点
针刺好啊，不会过敏嘛，你因为刺过以后那个针口比较细，好像那个啊、我们做那个针灸那样。
好了，对，您别扯到别的地方了，还不会什么过敏，谁说的呢？有些人可能过敏，甚至呢可能会染上一些的细菌、病菌等等的。
这位子说应该纹上整个满江红。
这个太残忍了，劝慰子。
80里路云和月、
不过呢，我很喜欢呢，刚才呢，我们的彩云老师呢，聆讯部分讲到呢，就是呢，尽忠，这个就是来自于呢，我们对上帝的那一份信靠。那他特别提到呢，忠心或者是呢，尽忠啊，这个忠字呢，在圣经里头呢，哎，有一个字跟它是互通的，叫可靠。或者我们讲到忠心的时候呢，在圣经里头呢，它在原文也跟另外一个字相通的，叫最好、上好的。那所以当我们讲到忠心呢，其实来到神的面前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呢，我们把最好的，我们这个人最好的献给神。那还有就是呢，我们这个人是可靠的，我们可靠是因为来自于我们信靠神，而我们的神是永恒不变的，他是最稳妥最可靠的。那有点绕圈子，但是大家想想，就像我们不能爱，但是当我们呢越亲近神，我们越经历神的爱，很自然神的爱就在我们的里头流露出来，很自然我们就会用神的爱去爱人。同样的，我们这个人呢可不可靠呢？啊，我们拼命想做到可靠，但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一定能够信守我们所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习来相信我们的神，每一件事情每一句话都交托给神，那么你就会发现，哎，你这个人呢，别人看你的时候就觉得你是一个可靠的人。
通常呢，可靠是什么呢？就觉得，哎呀，你在这个地方呢，忠心侍奉啊、这个我们在教会里头也会说嘛。那个忠心呢，其中包括你每天准时到，每次都看见你，就别人就觉得你忠心了。
对呀、你当然会排斥一些所谓的外表啊、仪式主义。可是我们不能忽略，为什么？因为这些也是由心而发，对不对？代表你看重嘛，你看重你才能够守时嘛，对不对？你看重才能够每一次的出现。不过我要讲的就是呢，忠心侍奉，我们看这个人一直在一个岗位上，为什么你会觉得他忠心？为什么你会觉得他可靠？就是因为他一直坚持。他为什么能够一直坚持？就是刚才文慧说的，他的心是向着神，他在神面前有那份愿意呢，因着神的，对，因着神的缘故，我委身或者是我投入。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呢忠心的人或者可靠的人，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呢来到神的面前。
腓立比书4:6，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我要天天来祷告， 摸着你，亲近你，
耶稣爱你，
可以定睛于你，知你心意。
耶稣爱你，他听你的祷告，
来祈求你的国，你的意。
耶稣爱你，他听你的祷告，他要帮助你。献上今天，也关心你，为你祷告。
我烦恼，我忧虑，我需要一切，你全都明了。
我看到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劝惠子说嘛，是不是劝惠子呢？说、这个岳飞呢不会察言观色啊，所以
有些时候那个忠臣都是这样嘛。
忠臣
都是这样嘛。
对，我们说那些呢忠心可靠的人太过老实巴交了啊，所以他们往往是比较吃亏的。那给大家做一个选择嘛，你宁愿吃亏呢，还是要尖角一点呢？
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双赢呢？
说得好。
对呀、有些时候你忠心，但是呢你要有智慧，你不能单看那个战术，也能够看战略。
是，
因为对于岳飞来说，他就只看到他那个军队跑到朱仙镇那样大破金兵，但是你看全盘是怎样吗？
是，
你其他的那些人呢，不单单是那个皇帝，更加什么韩世忠啊，那些有一大群人其实也跟你在同步作战，你不能自己冲出去嘛。
是，所以我们的万峰老师呢给我们上了一堂课。耶稣也说嘛，我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对吧？但是我们说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会察言观色的人，没有问题的。我再说，我们依靠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吧？圣灵会指教我们该怎么说，说些什么。那大家呢，现在听万峰老师的声音，是不是非常的有精神啊？
干嘛？
万峰老师今天呢，其实是很困的。刚才呢，他是趴在那儿呢听栏目的，一起学习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他趴着趴着，可能放不下大家，又赶快看一下第五空间大家说些什么。那我就问万峰老师了，你为什么今天那么困呢？
因为呢，我现在呢，我发现有个问题，因为直播多了，所以呢，通常呢，一下班4点钟、5点钟呢，就是很困，就睡着了，然后呢，于是呢，就晚上9点多醒过来，然后就、
开始打游戏了，
不是吃饭
哦，
然后呢，就是将那个睡觉一整天睡觉断为两节，
嗯，
然后就到后半夜才睡，
我
这是直播的错。
好，这个叫借口。那有一种熬夜呢叫睡前拖延症，就是说我不想熬夜啊，但是为什么每天都熬夜呢？那是因为你有这种睡前拖延症。心理学家呢将这种呢你本来不想熬夜，后来成为主动熬夜，我再刷个手机10分钟10分钟再10分钟再10分钟，后来就变1个小时，或我在打个游戏，我在跟朋友聊个天， QQ 聊天聊得好开心啊。那心理学家就说这是一种睡前拖延症。如果睡眠是一项任务，那么熬夜就是迟迟不想做这件事情。尽管知道你熬夜会有负面的效果，身心灵都不健康，但是你就是不禁的会熬夜。这种呢，好喜欢睡觉又好喜欢熬夜，是不是很纠结呢？那当代年轻人，其实我觉得不仅年轻人这个中年人老年人也喜欢熬夜这个喜欢熬夜的原因呢，第一，补偿心理，这个白天呢
已经很忙了嘛，
对，我没有个人时间，所以我晚上要来个个人时间，补偿心理。第二呢，就是不想面对明天，不睡觉就不用面对第二天想逃避的事情，对吧？明天好多事情心里也烦也乱，就开始呢想逃避了，去玩个手机游戏等等，不想面对明天。第三呢，会想熬夜，喜欢熬夜是对睡眠焦虑。
对啊，经常要我睡觉，
或者是长期失眠，你想到睡觉心里就有一种排斥。
我就是后半夜就躺在床上等着什么时候睡着
好，
都是不睡午觉了，早知道。但是每天都是这样。
是啊，所以你可能就是呢有睡眠焦虑，还有不会安排时间， 自制力变差，白天睡得多了，叫你午觉不要睡那么多，你就拼命睡，到了晚上呢当然睡不着，还有呢明明已经很累了，但是到了晚上，哎，心理学家说其实晚上人的自制力是会变差的哦，所以就会呢放松，接着就会放纵，到点了也不愿意呢，
对呀，
闭上你的眼睛睡觉吧。
对呀、啊，我有个教会的弟兄，刚刚在礼拜六的晚上12点钟呢、嗯，就给我们发了一篇很长的那个抱怨的那个信息，
代表他那时候呢心情不好，所以睡不着觉。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早点睡，就不用发这些了。”
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心理，
通常发这些的人呢，都是在凌晨12点到2点发的、
哎，所以他需要处理的就是呢，他可能呢就是在逃避他的这个内心的挣扎。
于是呢，我就在昨天的凌晨12点就、嗯。发了一个又是很长说你不要这样的那个信息，这都是那个时间发的、啊、
这个叫恶性循环，这个叫做呢睡前拖延症。有网友就说了，我不是在熬夜，我是在偷时间。然后有网友又说了，感觉只有晚上才是自己的时间。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呢？人生应该怎么过呢？昨天晚上呢看到一位朋友在网上呢就说， 哎呀，怎么这就到了八月底呢？好像觉得呢，今年就是这样不知不觉，我们在紧张当中，一会儿呢担心疫情，一会儿担心呢封不封闭，
就担心奥运赢不赢？
对，奥运会不会举行啊？哎，说到奥运呢，好消息啊，咱们中国呢，昨天一天就拿了16面金牌，现在我们是排行榜上的第一名。但是呢，我真的要说，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去看看残奥。我觉得残奥真的就是让我们看见人啊那种不平凡之处。嗯，好，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哎，马上呢就给我们看看了残奥现在的一些状况。我也看到了，应该是香柏树是吗？也是说到了河南下雨的情况啊，下了很久了，这个地里的很多草草花花花花草草都冒芽了，所以我们也要为呢各地这个冒雨的情况啊，真的是冒雨啊，这个雨都不晓得从哪儿冒出来，来祷告，那希望呢能够呢赶快的停止，不要呢造成灾害。好，接下来呢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当我们听完诗歌，可能有很多的想法。请问时间，人生怎么过？
时间都去哪了？
时间都去哪儿？那所以更加要把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进入马太福音信息。
神的话如光，照亮你我的人生。白风丽牧师信息分享。话亮人生。
马太福音。信心的步骤。我们如何摆脱过去的影响呢？我们通过脱离过去的羁绊，并且抓住新的自由来做到这一点。有一个瘫痪的人，他想脱离过去的残障，并且得到人生的自由。他的朋友们用褥子抬着他要去见耶稣。圣经记载，因为人多，他们不能进到耶稣的面前。朋友们就把摊子抬到耶稣所在的房屋顶上，并且打开房顶，把他从房顶上放了下去。他就到了耶稣的面前。马太福音第9章第2节的经文记载，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耶稣这样说以后，那个瘫子的心就打开了，他没有受到耶稣的责备，也没有感到自己不配得到耶稣的医治。耶稣当然愿意医治他，但是耶稣并没有直接地说你好了，实际上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请记住啊，那个人是瘫痪的，耶稣没有说你现在已经被医治了，或者说你好了。我们认为呢，耶稣应该首先说他医好了那个瘫痪的人。我们认为耶稣应该这样说：你被医治了，然后再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但不是这样，耶稣说的话好像表明那个人已经被治好了。有的时候我们在等候神说：孩子，你的一切都安排好了，现在你可以继续往前走了。但实际上神告诉我们起来，并且采取行动，要像神的医治已经完成了一样的去行动。神说，如果我们的罪已经得到了饶恕和赦免，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认为神会保留好东西不给我们呢？那些我们的生命和金钱所需要的东西，神会毫不吝啬地赐给我们。圣经罗马书第8章32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神不会留下好东西不给我们，因为神没有舍不得耶稣不赐给我们。耶稣是神赐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今天我们迈出信心的一步，你是否相信神已经饶恕了你的罪呢？ 那我们还要拖延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往后退而不是往前冲呢？让我们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大胆地往前走，因为神为我们打开了丰盛生命和复兴医治的大门。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罪已经被赦免了，那么今天我们需要听听神对我们说的话。神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意味着我们要活出神与我们同在的生命，并且要活出神赦免我们的罪的生命。神赐给我们需要的一切，因为神使我们成为他国度的一部分。让我们起来，并且活出神丰富的祝福。如果这是你的愿望，让我们一起在神话语的亮光下祷告。神话语的亮光，天父，我以信心来到你的面前，你饶恕了我过去的罪，并且使我脱离了使我退缩的事情。我来到你的面前，你在天上看顾着我，天堂里没有疾病，没有痛苦，也没有贫穷。我来到你的面前，我就活出了在地如同在天的生命。感谢神，你赐给我信心，并且让我以信心借着耶稣完全了救赎的工作而得以进入你的国度。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本栏目由林晨牧师播音，欢迎分享您收听的感想与得着，愿神祝福您。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好，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啊，充电回来了。跟我们大家呢，
旧事已过了，变成新的了。
是的，跟我们大家呢，哎，读出了这周要背的金句。我说，是不是大家都很熟悉呢？都很容易把它给背诵出来呢？
也有很多人因为这节经文而决志信耶稣。
是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来听听不同的译本它是如何的来翻译好吗？譬如说呢，新译本，来，万峰老师。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你看都变成新的了。
哇，有没有那种感觉啊？那种动作都出来的，你看都变成新的了啊，那种强调，那种的肯定啊。好，最靠近原文的吕正中译本呢，
所以人若在基督里，他就是新创造的人，或者翻译就有个新的创造，旧生活已经过去，新生活开始了。
对，吕正中就强调两点，一个就是哎，新造的人原来是一个新的创造，也就是说呢，在神那里头，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新的创造了，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呢，第二个重点，旧生活就过去了，因为你是新创造了嘛，重新再被创造，所以新生活开始了。那这是保罗他自己的经历啊。 我们要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呢，其实呢五章十六十七节是连在块的，所以这一周呢我们会一起看呢十六到十七节的经文。那十六到十七节这两节经文也不是单独存在的哦，我们说呢
也是跟整章存在的，然后整章是跟整本书存在的，
整卷，对了，对，
然后就跟整本圣经存在
的，是的，没错，因为我们要看上下文嘛，我们有所谓的圣经神学，对不对？那五章的十六到十七节呢，其实是五章十一节一直到六章十节这一大段落经文的重点所在，可以说呢是这一段经文的要节。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头呢，他就讲述自己作为神的使者和仆人的身份，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为主而活，也愿意为主而死。好，我们要问保罗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在十四节到十五节，保罗就讲出来了。来，万峰老师，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啊。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对，万峰老师太激动了啊！好，是的，这就是保罗的心智，也是他的
态度。这个是早期教会都是这样嘛，经常说伊利麦子啊，怎样我们牺牲自己就换来一个更大的这个获得。
对，因为这个是耶稣的教训，也是使徒他自己亲身的激励嘛，他真的经历到基督的爱激励他，对不对？所以呢，当保罗说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我愿意为他而活，但我也愿意呢为他而死。好了，保罗接着说，那你怎么去评估呢？啊，每个人都可以喊的呢非常的响亮，你怎么评估呢？保罗自己的经历又如何呢？那保罗接着就说了，不凭眼见，乃凭内心。那保罗在悔改之前呢，曾经按世俗啊，也就是按着肉体的眼光呢来评估基督，轻视呢出生于小地方拿撒勒的木匠家庭的耶稣。因为按人的标准啊，就是人的外貌来看呢，耶稣显然不符合当时犹太人呢啊他们对这个弥赛亚的要求。
对啊，住在小地方出来啊，
还是木匠的儿子。所以保罗反对基督信仰，逼迫基督徒，但得救之后的保罗就不一样了。所以呢你看十六节他说什么，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但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所以之后呢，有一些的哥林多后书呢，这个保罗也经常说，我们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
对，
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真的肉眼变为心眼的一个过程。
是，那今天有个问题问大家。
就是你如何评估一个人呢？看重人的哪一个方面呢？
河北的王子妹，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
那王子妹，你也是第一次呢打进热线呢参与这个背金句啊。
啊，是的。
会紧张吗？会紧张。
有点紧张
啊。王子妹先让您背金句。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激励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以前呢，王姊妹，您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的学习或感动呢？
我觉得挺受感动的。我经常比较暴躁，容易发怒，然后说看了这节经文之后，我觉得非常受益，然后我就尽力的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暴怒。
但是我听您的声音，我不觉得您脾气暴怒啊，
听起来很温和啊。
对呀，
我表面上看的是特别慢，也特别内向。但是我确实在这个家庭里面，在孩子的教育方面没有耐心，就是特别暴躁。因为这个事儿吧，因为我就是处理不好自己的情绪吧，我刚刚得了一场大病，所以现在吧，我改变了很多。
你可以方便跟我们分享是什么样的病？
一月份的时候查出来是乳腺癌，现在治疗已经结束了很多了。
乳腺癌。是什么时候？
我是今年的一月份查出来的，然后我经过八次的化疗，整整治了半年。
我这半年多，我真的是我靠着神胜过了这一些苦难。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平安喜乐都陪伴我。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一起纪念一位何弟兄。那么他昨天上午呢出车祸，
哎呀，
非常的严重啊，在 ICU。那我们真的求主怜悯，为什么？因为他的妻子是在去年去世的，那么家里还有两个小孩都在上学，可以想象如果弟兄呢生命也出了问题出了事，那这个家中的孩子怎么办？我们求主怜悯这个家庭。
对，
请万峰老师来带我们祷告好吗？
好，我们祷告。主要我们特别纪念何弟兄，我们知道呢他昨天出了车祸，其实真的是很近的事情，有些时候呢天有不测的风云，主要就求你去帮助他，他在这个车祸里头呢真的有要进 ICU 呢也不是一个好的消息，求你亲自去医治他，扶助他，也帮助他呢在这个难关当中呢身体的复原呢可以好好的应对，也特别呢求你纪念他的两个孩子，因为他的爱人呢已经去世，两个孩子呢也非常需要有你的同在，因为呢一定对于爸爸的事情呢觉得很忧心。主要我们就求你怜悯这个家庭，与他们同在，也让呢周边的弟兄姊妹呢可以继续多点支持这个家庭。
是的，
主要我们的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但是我们相信你一定会与这个家庭同行。
是的，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阿们。
生活中的一天天，总会有些新发现。
以虔诚的心打开圣经，仔细阅读，喜乐的遵行。
哦哦，又是一天，学学做人期间，书中自有黄金也如玉，前途就在眼前。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们今天呢继续为这位何弟兄祷告，求主怜悯这个家庭，就像万峰老师
非常不容易，孩子还在读书呢，
对，所祷告的我们都不知道如何为他祷告，为这个家庭祷告，但是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神一直在这个家庭当中。好，看到护教者在第五空间说去打了疫苗了，第一剂情况怎么样呢？
要保重身体啊，有些时候呢打过以后呢有发烧的情况啊，或者手臂很痛啊，那些都会的啊。
对，好好的休息啊，我们也纪念这个国际的局势，特别是阿富汗，求主呢施怜悯。谢谢大家收听，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星期一。我是文慧。
我是万峰，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珍惜